To understand the passage we are going to study this morning, we need to be reminded of the whole context
of Matthew chapter 20. 我们如果要明白今天的经文，我们必须再一次看马太福音24章的背景和上下文。我之前有说过，我们能用三个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今天的经文。一个是未来主义者的看法，另外一个是末世预言实现论的看法，然后第三个方法就是那两个重合的看法。一个未来主义者的说未来主义者的看法说，这经文里一切的事都是将来会发生的，就是在末世时发生。那一个末世预言实现论的解释便会说，这经文是一个历史性的经文，认为圣经预言中全部关于末世的事件已经在第一世纪发生了，尤其在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兵丁摧毁时，就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第三个看法，也就是我在之前的信息中所解释和支持的，说到这经文有过去已经发生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个解释这看法的重要因素是门徒在马太福音24章1到3节所问耶稣的问题。这他们所问的问题是三个很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第二个问题是你降临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第三个问题是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三个问题都与耶稣在这两节里预表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坏的事情有连接。耶稣在第二节里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与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圣殿在主后70年在罗马兵丁手中摧毁，也就是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的答案。所以马太福音第24章其中一部分是预言耶路撒冷的摧毁，也已经应验了。但是这经文里之后所写到的一些所写到的所要发生的事，一定是关于未来的事，因为这是耶稣回答关于他第二次再来和末世的问题。除非我们认为耶稣已经再来了，24章里所提到的一定是关乎未来的事。所以24章第14到第15节所提到的一定是将来的事。这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阵地。14节提到末世，而15节也自然的是讲述未来的事。我们看到这两个经文经节里 这两个经节以这句话连接，然后末世才来到，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耶稣在这里不是提醒门徒关于之前所发生的事，而是预言将来未来的事。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回答门徒的两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再来和末世的事。 耶稣在这里强调和提醒门徒，他再来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基督和假先知。第24节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这些假基督和假先知有四个特点。第一，他们是假基督和假先知。我们要警戒，因为他们会自称为基督和先知。他们的良心刚硬，看不清真理，所以他们欺骗自己，是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或先知。有趣的是，他们欺骗自己，他们的罪是多么 的大，使到他们能够欺骗自己。第二个特点是，他们不单讲述预言启示，也能显示大神迹和启示。所以他们是有能力做大神迹和启示。所以若有组织说他们能做神迹启示，我们就要警戒，因为他们当中或许有假基督假先知。有趣的是，耶稣说这些能力不是从神而来的，而是从敌基督和假先知来的。所以我们要警戒这些教导如何行神迹的人。第三个特点，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欺骗蒙骗，这是他们工作的目标。他们用神的话来蒙骗人，我们知道这可是撒旦。我们知道这可是撒旦说谎之人的父的作为。他的工作就是要蒙骗人，他们用神迹奇事来蒙骗人。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用这些能力来欺骗人，而这不是上帝的能力，而是撒旦的能力。第四个特点，他们的主要对象是上帝的选民。所以撒旦不单在非信徒当中运行，也在上帝选民中工作，就是在教会、团契、事工小组中工作。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奉耶稣的名行奇事，他们用很多神学 的词汇，使到我们被蒙骗。他们很常都是奉耶稣的名来行奇事，来蒙骗我们。第五个特点，这些假基督和假先知虽然奉耶稣的名和应用圣经经文，他们其实不明白圣经的道理。他们通常也是很会讲话，很有魅力的人，使到很多人被蒙骗。因为这些要欺骗人的人，他们很多都是很会说话，很有顺服力的人。 他们自称是基督，所以不，所以他们在很多圣经的道理上有歪曲了或歪曲了这些道理。他们自称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明白上帝的属性，也不明白人的地位。他们也不明白圣经所教导关于救恩、罪和神的话，因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需要救恩，自称得到上帝直接的启示。他们根本不明白上帝的话所传的是自己的解释。所以他们虽然讲话的时候很有顺服力，但是他们所说的、所解释的都是自己脑海里所出来的。所以我们身为信徒必须明白和学习圣经的道理。第六个特点，而是一个我必须强调的一件事，假基督、假先知很尽力的蒙骗主的选民。所以我们或许会认为有一些假基督、假先知看起来很良善、很有爱心，他们虽然人很有爱心、很良善，但是他们已经被蒙骗了。但我们知道他们自己必须看清上帝的道理，快快悔改。好，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的信息有是不只是这个星期，而是下个星期才或下个信息才能够完整的讲完和解释完。我们第一点要记得的就是基督的再来，我们要记得基督一定会再来。我们要注意耶稣回答了门徒之前所问的问题，就是他的再来的问题，他批准这问题，因此他的第二次到来是不是一种理论或幻想，而是一个从耶稣而来的教导。假基督和假先知会用这个教导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许多人会被混淆，说基督在这里或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预料到，甚至在教会中也会有许多有关基督再来的虚假教导，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听到这些的假的教导。事实上，在使徒教会中早已有关于耶稣再来的教导的假教导，这也代表我们如何教导耶稣的再来能见证我们是否有正统的教导。假先知会否认基督的再来，或会说基督已经来了。许多异端的组织在这方面扭曲真理，例如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说，基督的再来是为了要给人类一个好的政府。所以耶稣再来时是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王的身份。所以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耶稣复活时不是肉体的复活，而是灵性上的复活。他们说耶稣回来是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身体的回来。他们已经预言很多次耶稣的再来。他们否定耶稣是肉体上的复活的。他们也在也说耶稣已在1914年以一个隐形肉体看不见的身体回来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25节里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耶稣如果一直重复这个教导，已经早已告诉我们，这个教导一定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记得，圣经的教导都是有连贯性的。耶稣的再来的教导意味着他升天，也就意味着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说他死过。也就证明他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他是由童贞女所生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学习一个教导的时候，它不是独立单独的，而是和圣经其他的教导有连贯性的。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看圣经连贯性的教导的很好例子，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因为教导基督已经再来了，所以他们对于基督的教导是错的，因此他们其他的信仰都有许多错误。所以耶稣若一直重复教导门徒他会再来，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也是我们必须像耶稣一样一直教导这道理。但是能蒙骗能欺骗的人是很厉害的，那些虚伪属灵的人都会被欺骗。我所谓虚伪属灵的人，是指那些看起来很属灵的，但他们的灵性是有问题的。他们虽然很火热地谈论基督的再来，但是他们的属灵，他们的灵性不是真实的，而是虚假的，因为他们受骗了。那么我们如何确保我们不会被骗？答案在于我们必须要有上帝话语的指引来辨别耶稣再来的教导。我们再一次要记得，耶稣没有让他的门徒自己猜测或寻找这个教导的意思和答案，他亲自教导门徒他再来的教义，因为学习对于灵性的长进和辨别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的话语里学习。 我们必须完全的与假基督、假先知隔绝。这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因为基督说我们不应该信他们或与他们来往。第二十六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基督在内屋里，你们不要信。我们要知道有两组人会蒙骗和歪曲基督再来的教导。第一组人是假基督，第二组人是假先知。假基督自称是救主，所以比较容易辨认。因为如果我们信基督，我们知道如果有人自称是基督救主，我们很容易的说，哦，这不是真的。但假先知是扭曲基督再来的教导，比较难辨别。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会有许多假先知给予我们错误的教导。有些人因为太过注重基督再来的形式和记号而被蒙骗，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有许多人可能教导有许多耶稣再来有什么样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记号，而很多人对这方面很有兴趣。但是他们如果太过注重这一方面，他们可能很容易会被蒙骗。第二，基督的再来会很突然。第二十七节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一节告诉我们，耶稣的再来会像闪电，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全世界能看见的。启示录一章第七节说，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斥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降临时是众目能看见的。他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很私人、一个秘密的事，而是众目可以看见的。所以如果有人说耶稣是很秘密、很私人的来，或者是人看不见的，我们就知道那是假的教导。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几时再来，但是我们知道当他来时全世界都会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说，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里说他还要怎样来，他就是人家看他怎么升天的，他就这样回来。所以耶稣的再来是必然的，因为这世界越来越糟。 第二十八节说，失守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 John Brothers 这样解释，当有理由时，事情自然会发生。当世界的恶行到了极端时，上帝会审判，而那就是耶稣再来时。因为耶稣的再来是突然的，所以没有人能预算他再来的日期和时间。他的再来会使许多人惊讶，只有父神知道时间。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三十六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我们不能预算耶稣来的日期。我们很肯定的是他会再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日期和时间。这也鼓励和警告信徒要随时随地的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这使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刻每个时刻富有意义，这使我们正确的看待生命和生命的目的。我们来看，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到二节。我们一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到二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我们不知道贼会几时来到我们家，而耶稣的再来用这个来比喻，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到底几时来，所以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预备好，因为耶稣随时会再来。我们在等待耶稣的再来时，必须靠着上帝的恩典。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四到五节说，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当我们活在真道和光明里，我们便会很自然地等候基督的再来。这也代表我们和基督的团契和等候他的再来是息息相关的。第三点，耶稣的再来之前会有灾难。这里有时间的序列，在第二十一节里所描述的是大灾难，而不是普通的灾难。这个是很大的灾难。第二十九节给我们看到耶稣再来的时间序列。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九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在这一节里描述的事情发生前会有大灾难，而这些事一过去，耶稣就立刻会再来。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之前会有一个时间的序列。我们知道这大灾难是很煎熬的。第十五到第二十二节说，你们看见 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那些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事的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若没有神的帮助，这灾难是人无法度过的，有敌人所造成的患难，甚至要找避难所也难。这灾难所带来的痛苦不但是肉体上的，而是经济、精神、属灵上的痛苦。我们也看到大灾难的时候必定会有被盗的事和大罪人的出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三到十二节，我们来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我们来看第三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人不拘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沈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造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这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欢不义的人都被定罪。第三节里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他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那日子就是耶稣的再来，大灾难在耶稣再来以前，所以被盗的日子就会在耶稣再来之前。我在这里教导被盗的一个要点， 我在这里只看被盗的其中一个要点。撒旦的工作就是蒙骗人，他使用能力、神迹和奇事来欺骗。我们看到第九节说，撒旦使用能力、神迹和奇事来欺骗人。所以神迹奇事给我们看到，不是从神而来的，而是从撒旦而来的。这些都是敌基督和假先知所用的方法。我们又再次看到撒旦如何能使人做很神奇的事。所以今日有许多人因为神迹奇事而去某个教会，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很多神奇的事，都是来蒙骗我们的。被盗是不信和爱不义的后果。上帝使不义的人产生妄想。产生妄想，使他们相信撒旦的谎言，这可是他们罪的后果。大灾难时会有欺骗和诡诈，谎言当中最有害的是宗教的谎言，因为它不只影响我们的肉体，也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和灵性。被盗之人说自己是很虔诚的，但他们其实是敌基督、敌上帝的。他们所用的词语听起来是属灵的，但他们有另外的含义。我要提醒大家，在教会和教会的组织中也有欺骗和诡诈。很多被盗的人或假先知看起来很虔诚，看起来很属灵，但是我们会之后看到他们是有很多欺骗的方法。很多被盗的，很多欺骗都是在教会里。我们要被提醒，很多假的先知、假的教导的人，之前听起来或看起来是信主的，但是其实他们是蒙骗、欺骗人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用尽能力来学习上帝的话语，才不会容易被蒙骗。第四，基督的再来之前会有普遍的灾难性的事情。马太福音24:29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使都要震动。这里说到整个宇宙的分解，我们也不该稀奇，因为上帝是创造和维持宇宙的，所以他也同样有能力使它分解。作者 John MacArthur 应用 Velikovsky 所描述的自然现象给我们解释这情形。如果一个星球越过地球，使地球稍微倾斜，这就会引起一个很大的地震，飓风会穿过地球，海会遮盖大陆，使海中的鱼和生物都被抛到陆地，火山会爆发，岩浆会遮盖全地。高山会突然从平地中出来，海水也会枯干，森林也会燃烧。海水会枯干，会这是普遍的灾难形式灾难性事件，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第五，基督的再来会有印记。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我们看他们看见，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不知道耶稣再来的兆头到底是什么，因为这里指的兆头是一个特定的，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是这指基督的荣耀。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的降临是很卑微的，但是他的第二次的再来是富有荣耀的。这经文的最后一部分告诉我们，他会驾着云上的云天上的云降临，有大荣耀。虽然我们不知道这荣耀是如何的，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一定很特别，很非凡。有些人给予另一个很有趣的建议，他们说耶稣的出现就是兆头了。第六点，耶稣的再来会使未信主的人愁苦悲哀。第三十节说，地上的万族都要悲哀。万族就是万国的人，尤其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一定在那时候为他们的罪哭泣和悲哀。就如撒加利亚12章第10节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或做他本界同，就是他们所杂的，必为我哀哭，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11到14节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哀哭。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但家 男的 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基督的再来必定使非信徒大大的悲哀和哀哭。我不能在这个信息里把耶稣的再来解释完整，所以我会在下周继续的讲解今天的经文。但是我们现在这时候必须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是那些盼望耶稣再来的信徒，还是只是每日为着我们自己的意念和行和意识行的信徒呢？信徒必须等候耶稣的再来。我知道我们几时会盼望耶稣的再来，当我们的生活有困难，有很多事情不顺的时候，我们很哀哭的时候，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求你能够再来。为的是什么？求耶稣再来能够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其实要很积极的盼望耶稣的再来，我们做信徒的要每天准备好盼望耶稣的再来。我们来结束之前来翻到提多书二章第十一到十三节。提多书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你等候耶稣的再来吗？你有没有等候盼望至大的神的再来？等候基督的再来能激励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耶稣随时随刻会来，他会很突然的来。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